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天台是教育，那我们现在呢，正式讲到了，站着的修法。那站着的修法，它是一切佛法的基础，那也是一切佛法修正的根本啊。那无论我们哪宗哪派，无论学哪一个法，基础那都是相同的。那我们修行离不开戒定慧。那戒定慧是从果上来说，从因上来说呢，从刚开始修还没有得到禅定，那就称为止。还没有开发智慧的时候就称为观，说这个止观啊，那就是定慧。那戒定慧藏学当中，我们持戒的目的是要得到禅定，禅定的目的啊是开发五路智慧，有五路智慧才能断除烦恼跟业障生死啊。那我们怎样得到禅定跟智慧呢？那必须要修于止观。那这个止观的修法，单单止来说有很几种的修法不同，有系缘止啊，有体真止，有系二边分别止啊，有系缘止，有属境止啊，有自心止，有体真止。那就止这方，就止的修法呢，又分为两大类。那一个是方便三止，一个是真实三止。这个方便三止呢，是让我们这个初级者来说，一个是系缘止啊，就系缘于我们的身上五个地方。然后在系缘止里边又分为三种类别，你看，第一个就是系缘于我们身上的五个地方，第二呢系缘于外在的佛像，第三呢系缘于我们的气息。那这些都是啊方便三止当中的系缘止的内容。那第二种自心止，第三种体真止，这个下面呢就会有所交代啊。方便三止大概的内容啊，是符合于我们初级者来修来学。那这个真实三止呢，第一个是体真止，第二呢是这个西二边分别止等等。那这些内容啊稍微就深一点了，一个是事项上的修法，一个是理性上的修法。那这个理性的修法呀，这个内容呢就深一点啊。那我们上次介绍到气缘，方便三止当中的气缘止，气缘止当中的第一类、第二类呢，已经解释完次，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今天啊，我们看第三类，这个气缘与气息。所谓的气源于气息呢，就是把我们心啊所安住的地方是在气息上，这个称为心，气源于气息，以气息作为我们心所关注的对象啊，所以称为气源于气息。那下面告诉我们，那我们心气源于心，气源于气息，气源于哪一种的气息呢？那这个是有区别的啊。所以下面首先为了分清我们心到底气源于哪一种气息呀，把气息的相先要分清楚啊。所以下面说，气息有四相，我们这个气息有四相啊。在调身 调息调薪啊，慢 Q 吧，是个焦点。我们在前面呢也讲过了啊。那四种气象当中，那我们修行者呢，在修气原子的时候啊，应当摄气勤命三种的气息相。这个勤命气息呢，就是这个有升有跌有揣。这个心是依存于后边的息相。我们这个气息啊，有升相、跌相、揣相、息相啊，我们要依存于气相，那才是我们这个修气原子的这个气息的对象。那我们心依存于气息相啊，要善巧的修取啊。那在修持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让自己做到没有声音。就是呼吸呀，在气息打坐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进来出来有声音，那这个不可以作为气源子的对象，也没有节制不通。如果这个有时候啊，感觉这个气息，这个很猛，那肯定不行不喘。这个气息呀，也没有很粗，要是感觉呢，密密若存若亡，这个密密啊，明明呢，这个表示深藏的这个状态，这个呼吸呀比较深藏软弱是吧？这比较柔软，那感觉呢，若有似无，若存若亡啊，感觉好像有，感觉没有。若存似无，这样的现状呢，才是我们在修气原子的时候啊，心依于这个气息。那这个呢，是根据这个气息的本身这个相状啊，分为这个四类，我们要依取于息相才能作为气源的对象。下面说息相分四种，这个息相啊。那指的是我们这个气息的功夫啊，又分为四种阶段的现状。一是喉头呼气，我们这个一般人呐，这个呼吸和讲话觉得很累一般啊这个呼吸都到了喉头，所以这种喉头呼吸啊。呼吸短促而行，仅在喉头出落。这种呼吸呢，不能尽肺液张缩之量，因此达不到彻底吸氧化碳的功用。血液循环不能优良。那我们这个普通的人呢，基本上是喉头呼吸为主。那第二类呢，这个胸式呼吸。那胸式呼吸，顾名而思义，你看这个气体出落呀，稍微就比喉头肺要深一点的，能到胸部充满肺液。那这个喉头呼吸跟我们胸式呼吸都是普通的，我们坐在这里不动的时候，这个呼吸下来呀。没有运动，几乎都在喉咙。我们讲话什么没运动在喉咙。那胸式呼吸呢？你看这个跑步，运动量大的时候一跑啊，这个胸在碰，这个胸在起伏。那这两种呢，那多是不对的，不是我们这个修气原子的话呢，这两种呼吸都不可以第三，腹式呼吸。这个腹式呼吸呢，这个气息呀能够到了腹部，所以下面说，是一呼一吸，气体到达小腹，在呼吸时，空气落肺， 匆忙诸拼，废敌舒张，把歌姬压下。这时，那这个这时啊，那这个大家改成时，时间的时，上面写的是在世的。对呀，就这个时候，胸部空中，腹部外脱。这个是吸进去的时候，吸进去的时候啊，会有这个感觉。又呼气时，腹部紧缩，歌姬被推而上，紧逼肺部，使肺从左气尽量外散。到这时才是静坐的调息。那我们讲到这里，大家注意了。那你说我们一打坐，感觉自己这个，如果这个气息到喉咙、到胸部，不能到腹部，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这个修止观啊，要修这个气息呢，大家不是勉强让自己这个气息啊。这个到这个腹部，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呢这个数息里边的啊、哦，这个一二三四数下来，把我们自己的心慢慢静下来之后呢，这个呼吸就也会越来越到下面去，而不是勉强让自己把这个呼吸到达下面去，那这个是没用的。而且呼吸跟我们心有直接关系，心如果一动量。一出乱，这个气息也出了。心如果一静，这个息呀、啊，气息也就气下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是刚开始坐下来的时候呢，要让自己的气息慢慢慢慢的沉淀。最后我们气源于这个气息的时候呢，把这个最后的已经符合于这个标准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在呼吸上。所以这里说呀，这个腹式呼吸呢，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啊，可以是打坐进入那个状态的感觉了啊。所以下面说，此时行者要注意，呼吸时不可用力啊。要是脾息出落，即清即细，静静生长，自然到达腹部。我们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它你看。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吸落啊，我们这个肺敌虚张，歌姬压下，胸部宽松，腹部外脱，那这个只是描述我们这个吸气吸进来的时候出现这个状态，而不是让我们故意这样去做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吸这个呼气时腹部紧缩，歌姬被推上，紧逼肺部。那这个也是一样，是描述啊，这个气吐出来的时候是这感觉，那不是故意去做哦，我们要自然的，呼吸时不可用力，要是脾气出落，即轻即微，静静生长，自然到达腹部。那这个时候呢，连自己耳中自己的耳朵也听不到自己呼吸的声音，好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气息就调好了，啊。那我们如果气息到达这个状态呢，一般得定啊就很容易了啊。第四，体呼吸。那这个体呼吸呢，我们只是讲讲，普通人呢达不到这个境界啊。但是呢，我们作为修止观啊，要知道这个状态的存在，不然的话自己呀、啊、这个认为自己出问题了。第四，体呼吸，静坐功夫日久凝深，呼吸生气一出一落，自己不觉不知。到了这个体呼吸的时候呢，自己身上这个呼吸自己都不知道了啊，好像落于无呼吸状态，虽有呼吸器官好像无所用一样，而气息仿佛从床身毛孔出落。 到此第一步啊，才到了调息落定的境界的。那说明我们一落定之后啊，那当然了，别人看我们呢还是这个有呼吸的啊，坐在那里的。那我们自己看自己的，这个就感觉不到吧，这个有呼吸。那我们为什么要介绍这个体呼吸呢？我们凡夫啊，这个根深蒂固。你如果在打坐的过程当中突然没有了呼吸，感觉自己没有呼吸，那心里就会害怕，因为自己呀、啊、这个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这里呢要介绍一下这个呼吸的状态，从出到气啊可能会出现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如果到达了体呼吸的时候呢，就到了这个调息落定的境界啊，落定之后才会出现这个情况。对于这个体呼吸的问题呢，下面还会谈到啊。下面说，行者依七相而善调修习气原子，又有四种主张。那我们下面四种主张呢，在智者大师的这个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当中啊，他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四种主张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下面。第一位这个法师主张啊，他说我们刚开始要修学的人呢，教导弟子要细心速出息。那这里边有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这个属息观的这个时候啊，心系于气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属出的人就不能属入，属入的人就不能属出，就是一呼一吸不能同时属一二三次。我们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当中呢，智者大师是这样的主张。但是我看到其他的资料里面呢，他是允许这样一进一出，一进来数一，出去数二，就一呼一吸数一二，他这样的啊。但是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当中，在智者大师是不允许的。好了，那我们这个呼吸一呼一吸到底数呼还数吸呢？所以有一位法师他主张呢、啊，要数出息。那为什么要数出息呢？数出息则气不及啊，身不胀满，身心清丽，亦落三昧。那这位法师的主张啊，认为如果数出息有什么好处呢？他说这个气息一进一出啊，它不会太急促，身体上面呢也不会感觉胀胀的啊，无论身体也好心理上也好，感觉自己很轻松很机灵啊，很灵病，身心啊这个轻松的这个利病，所以呢容易进入上面啊。这个呢是第一位法师的主张。第二位法师主张呢，教导弟子要气心是落息。那为什么要气落息呢？他认为是落息好处很多啊，有好几个好处啊。第一，因为随息内敛容易落定。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这个心啊一直向外面抛圆，现在呢随息内敛呢，这个随着这个呼吸往里面走呢，我们把外边抛远的心啊也往里边收，这个叫随心内定。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就容易落定了啊。他这个倒是好几个理由，这个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气息随内易断外境，我们这个气息往里边收，那就是呼出去这个不管它，吸进来说一，呼出去不管它，吸进来说二啊。这个气息随内啊 容易会断外边的境界。第三，心往内圆，容易进到身内三十六物。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心往里面数啊，这个得定的时候呢，容易会兴起不净观的修法。这个不净观的修法呢，就把我们这个身体从头到下分为36种东西。这36种东西呢，比如外边有12种，当中有12种，里边有12种，合起来呢36种，内中外啊。比如外边12种是哪些呢？法毛爪齿等等。当中36种是什么东西呢？譬如这个涕尿室内等等。里边什么36什么东西呢？那就是心肝脾肺等等。这个总共啊，这个内中外多有12种东西，合起来36种。他说这个心往内圆呢，我们这个在定盘中呢，容易会看到自己的36物，容易放弃不净观。那这个是第二种情况，第三个情况，第三个理由。第四个理由，气往内补，是令身力轻盛。他觉得呢，如果这个呼吸，我们属吸，属呼属吸啊，往里面吸的话呢，他说这个是补，往里面补，使身体呀，那就会这个健康壮丽了，身体健康这个壮强。那这个是第四个理由。第五个理由，能够发喜充满，可以消灭贪欲嗔恚。他说这个心如果往里面洗的话呢，心往里面数啊，我们就会欢喜，对法充满了欢喜心啊，所以会消灭呢这个贪欲嗔恨，心里欢喜了呀，人在心情舒服的时候就不容易生嗔恨心啊。说具有如此多的利益，所以应教人修罗西。那这个呢是第二位法师他所主张的。第三类法师主张呢，教导弟子或属初息或落息，只是随人方便，令人心安，不可拼阻。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或者受初息的时候应该受初息，应该受入息的时候应该受入息，这个是随人方便啊，随着每个人的根基不同，目的呢，无论受初息好，受入息好，他如果一熟，这个心很安静的话就可以了，说不可以拼执着，当受初息或者当受入息。那这个是第三位法师这样的主张啊。还有呢，第四位法师啊，他主张的这个到底是初息还是入息呢，要依照四句和时辰啊确定修道的方法。这个依照四句，那哪四句？春夏二句阳气蒸发是初息，春听夏听，这个我们阳气是往上面升的啊，这个阳气很旺，那这个呢应该是初息。秋冬二句阴气内敛是入息。你看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春生夏长秋休冬藏，所以秋冬二句呢，这个阴气内敛啊，应该说入息啊。好了，这个是从这个四句来说，时辰来说呢，子时到午时，阳气生发说初息；午时到后时，阴气始生说落息。那子时到午时是几点钟啊？就夜里的。比如今天晚上夜里的11点钟开始， 到了第二天中午十一点钟，这个是直到午时，这个阳气生发。那这个阴气呢，是哪个时候呢？从这个午时到何时？那就是午时啊，就十二点钟，中午十二点钟到夜里的这个十一点钟，那这个呢是这个午时到何时？亥时呢是九点到十一点钟啊，两个小时，所以这个也就是第一天晚上的十一点钟到第二天晚上的到第二天中午的十一点钟，第二天的这个一点钟啊到这个晚上的这个十一点钟，那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啊。这个属土系，一个属木系是这样这个修的啊。那这个第三位这个主张，第三位法师主张所教导弟子，或书初息，或是露息，随人方便，令人心安，不可偏主。那这个什么意思呢？那这个不就不是根据诗经的？也就是你如果数初息，你觉得心安下来，容易安下来，那你就要修初息。如果你数露息，觉得心容易安定下来，那你就要修露息条，你不管诗经，也不管字句，啊。那还有这个前面这两位法师呢，这个属初息跟第二位法师属内息属入息呀，他站在哪个角度的人？一般情况之下，你如果身体比较强壮的人，我们这个呼吸呢要属初啊；如果身体比较虚的人呢，这个你要这个气息呀属入息。所以这里你看，这个第二师主张，第二位法师主张呢，气往内补是令身力轻盛，说这个初息是泄啊，属呼，呼出去是泄，吸进来是补，所以这个要根据啊我们的这个身体虚弱或者是这个强壮来决定，那这个是一个情况。那第二个情况呢，那看我们还是有没有这个虚火，还是没有虚火。你如果身体这个生病了之后虚火上升，那我们就要数这个呼气呼出去啊。那如果是身体比较虚，那没有这个火气呀上升，那我们就可以往数息。那这个呢要看我们自己来调啊。实际上属夫属妻呀，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这个禅定，所以这个是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做好不同的这个调整，它并不是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啊。所以这四位法师所主张的，我们的原则性呢我们都要把握。他这个意思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最后这个下面说呀，属息落定方法众多，那我们现在只是列举了这个四类的不同啊。这个属息的这个方法主张有很多的，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人家这个属息啊，还有一到十，这是听台宗这样讲的，俱舍论里面也这样讲的。然后有的这个南传的或者其他的这个藏传的啊，好像他这个伏羲，他不一定一到十啊，可能一到一百、一到二十都有。这个还有呢，这个伏羲呀，啊，下面会有讲到啊。这个反正方法很多，那这里告诉我们啊， 支那是说，在近代的修法当中呢，不许使粗细、弱细一起数。那为什么不允许粗细、弱细一起数呢？下面说，因为一起数息，一起数啊，一生这个障碍，气生容易生障碍。那一起数起哪些障碍呢？他自我感觉喉咙啊会生病，就好像草叶卡在喉咙里边，吐不出来也咽不下。那我看这一段呢是这个智大是这样的主张。那我们看到其他流派里边，他是允许一起数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啊是这个大德祖师们啊他们自己的这个修止观的一个体验也有可能啊，所以。对于这一段内容呢，我们要了解，可以这个参考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数呼又数吸，没有出现像草叶卡在喉咙里边，一呼一吸，马上让气很快定下来，那说明这个也可以行得通的。因为呢，我们在其他的流派当中，这个祖师主张里边的，它是有学的。好了，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息相啊，这个息相呢，你看分为啊两大类，一个是这个呼吸相状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身情啊，称为这个息相。那第二类呢？你看这里说这个我们这个呼吸啊，到底是一进呢还是一出，又分为这个四种的相状不同下面的第一，说明数息的方法。那我们这个呼吸已经知道了，或者数呼，或者数息。那这个数息的方法到底是应该怎么去数呢？下面说。行得此时，以平静的心态，把集中力啊放在鼻端上。这个鼻端上呢，我们上次讲过了，那不是鼻，不是这个鼻子的这个鼻筋啊，这是鼻筋，那不是鼻端，鼻端是鼻的端口，这个端口啊，那就是鼻孔的这个旁边，这个鼻孔的这个边啊，这个是鼻筋，不要不是叫这个鼻端啊。放在呀鼻端上，小心注意呼吸的时候，空气进入鼻孔的感觉和吸气时，空气离开鼻孔的感觉。这个呼吸的时候，空气进入鼻孔感觉，吸气的时候，空气离开鼻孔的感觉。那我们这样把注意力啊，感觉到这个地方。尝试着把所有的注意力完全的放在自然的呼吸韵律上，小心观察和感受空气的一出一入。那这里讲的很细。那为什么叫我们心感受呢？因为这个数息观啊，虽然现在是修的细原子那这个细原子当中的这个数息呢？将来下面有16特生啊，等等啊，这个属息观呢，它分为初中位、初中后位、初位、中位、后位。我们到时候这个16特生当中的，你看光呼吸长、光呼吸短、光呼吸冷、光呼吸暖，那后面啊，它有这个境界会越来越深的。所以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就要培养自己的这种感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观察，要呼吸，要放在自然的呼吸韵律上。这个韵律上啊，呼吸它会长，它会短。譬如说，身体这个虚弱的时候，我们这个呼吸就会短；身体强壮的时候呢，这个呼吸就会长。所以，我们呼吸，如果身体越来越虚，那这个呼吸呀，也会越来越弱， 我们为什么人会死掉啊？后来复习没有了，所以这个我们观察自己的，你平时知道自己说身体好不好啊？你打坐的人，你如果有经验的人呐、啊，你只要一观自己的呼吸就知道了，你今天的呼吸到底还是长还是短，或者弱或者强，你就知道自己的身体好不好了。啊，那呼吸短呢？呼吸弱，呼吸短，那都是身体变虚的。哎，如果是呼吸深跟远，那这个身体都比较强壮的。说我们上次讲过哦，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呼吸自己观察是长短的。小孩子的这个呼吸呀、啊，这个呼出去短，吸进来长，这个小孩子是这个。如果老人呢，这个吸进来很短，呼出去很长，所以最后呢，你看这个呼吸吸不进来了，人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小孩子跟年纪大的人啊，刚刚相反的。所以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这个观自己的呼吸，你就知道自己这个寿命长短，比看相还要准。好，哎呀。所以这里要我们要这个注意啊，呼吸的韵律，小心观察，感受空气的一错一落。啊，那这个是第一个要求，说明属于的方法，这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专注于气息之上，要从一数到十，让我们这个心啊专注在气息上啊不散乱，啊。诶，那从一数到十，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数不到十，这种情况呢，称为数紧。如果你这个数忘记掉了，数到十一、十二、十三了，那这个称为数增。啊，那无论在我们在修订的时候啊，无论粗心、增数或者紧数。那多不是啊得定的方法，说明什么？说明你心的散乱呢、啊？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数呼吸，把心定在这里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刚开始可能我们注意力比较集中，但是在修的过程当中，稍微心懈怠下来呀、啊，心就会跑掉了。所以我们如果出现速增速紧呢，说明我们心没有转移。心还没静下来，还在散乱当中，所以啊，俱非得定方法。实际上，我们在修止的时候啊，它就给我们已经打下来一个这个锻炼我们这个专注心的这个基础了。我们心为什么关不起来？我不是说止观啊，特别我们大家修这个三皈依观的时候，有的这个居士反映，哎呀，他这个很难修，修不起来，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要锻炼我们这个专注力，无论修止也好，修观也好，都需要锻炼我们专注力的，而不是正式要修的时候才要锻炼自己，那个时候都来不及的，啊。不过呢，大家如果是把所有的精神集中起来，也能关注得起来的。那我们这次在台州有个居士向我反映，他说自己修三皈依观，如果所有把心集中起来，他是也能观想得起来的，啊，只不过呢，我们刚开始这个力量还不够，稍微时间一长就打湿掉了，会忘记掉，会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功夫啊，这个功呢要修出来的，啊，功夫是要修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修这个数息的时候呢，要做到不增不减，才合于数息的要求。那我们如果能够做到不增不减，那说明我们的关注力啊，这个正知跟正念呢已经很强了。所以我们这个修止观啊，实际上就是培养我们的正知跟正念力。啊。 这个政治正见里培养出来的，我们这个修禅定啊，光想就很容易很方便啊。好了，这个是这个大家特别要注意的时候，注意的地方。说呼吸啊，如果出现增速、紧速都不可以啊。下面说，如果在数息从一到十的过程当中，掺杂了其他的念头，这个数法就乱掉了。所以修数息法的方法呢，它对察觉散乱型的力量很明显。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个为什么要修这个数息观，其中的理由。因为我们这个凡夫平时都在散乱心当中啊，我们自我都觉察不到。那修数息观的好处呢，这个一修啊，一修，你如果把数值忘记掉了，就说明自己啊，这个是打妄想的啊，忘记了数法就乱掉了。有时候数数数一打妄想，就不知道自己现在数到第几了。那这个我们在刚开始修的时候，这都很明显的啊。那如果把数值忘记掉了，或者数错了怎么办呢？所以下面说，其中如数错了，或以三为五，或以七为四等，就要丢弃原数，再从一开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数到第五了，忘记了把它数成六了，或者数成七了，这个数怎么办呢？那就从头数它丢掉不要，再从一开始。并不是想着我刚才数到第几了，或者想到我现在数到第五了，应该数六了。那你这样想的话就不可以了，这变成打妄想了。一旦发现自己数错掉了，无论是增速或者紧速，那就把整个丢掉不要，还从一开始，二三四五六这样啊。所以下面说，这样的数息随着功夫的深落就能得定。这个得也不是这个得啊，得到的得，大家把它改掉。下面说，在数息中，大家改了没有这个字啊？得到了东西的得啊，在数息中，如果只是以一为数息，一是没有中间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有的人说呀，那我们打坐呢，这个你如果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会坐掉了很麻烦，那我专门说个一就好了，进来也一，出来也一，那可不可以呢？智者大师认为不可以。什么原因啊？这个一是没有中间的。没有中间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一二三四，你看它有个中间数啊，如果一到五中间还有二三四三个数字，那三个数字我们如果妄想来了，忘记掉了，那当中的三个数字就会错掉了，我们就知道自己打妄想了。那你如果专门数一一一一，没有当中数字的话，妄想来了都不知道。所以这里说这个一是没有中间的，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啊。所以下面说，如果有其他念头生出来，就不容易察觉。所以如果只是以一为数息，就不能出乱了。那这个呢是这个为什么这个要一到十啊，不可以专门数一的原因。那第二个问题，如果超过了十数，更有两个数法的升起。那超过了十数呢，譬如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那在天台宗里边呢，这个他是这个不这样主张的啊。为什么不这样主张呢？因为超过了十数啊，更有两个数法的升起。你看我们说这个十、十一、十二、十三，或者二十二、十三，那这个呢是两个阿拉巴字组成一个的啊，两个数法组成一个的。那他说这个对我们这个心来说呀，等于同时要圆两个数字了啊，说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增加散乱。 所以啊，称为真。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不可以超出实之外啊？所谓素息，只是传神灌注的一些技术而已，不可多取数字啊。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一个呢数字会多，一心元二四啊就容易会增加长了。所以我们这个属息呢，只是传神灌注一些技术，不可多取数字若息多的话呢，就会造成气盲腹胀、身体急躁、坐也不安。那这个是智者大师啊，他认为呢，这个为什么不可以这个多数的原因。那讲到这里呢，我们上次不是介绍过了没有啊？其中的问题，那就是说，如果一到十，我们出现啊增速或者出现紧速，让我们心没办法静下来怎么办？我们在另外一个资料里面看到的，是允许一到五，五到一的，也就是说一到十，你的妄想很多，还是经常把数字错掉了，我们这个资历不够，哈哈，那可以的。我们从一到五，把所有的精神集中过来，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就这样的来回，不要一到十的，这样的目的呢，就是我们把数量减少，数字减少吧，把所有的精神呢就集中在于这个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的这个数字上，那这个心啊很容易容易会安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好了，这个是叫我们这个属息的方法，这个应该要注意的应该怎样的去属息？这个是一二，还有第三种，这个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有的人说师傅啊，他说这个我属息的时候呢，越属感觉到这个气啊就越闷，那怎么办？所以下面说，又一样的上面的方法做，上个方法做呢，这个呼吸还是这样呼吸的，调身调气调气还是那样的，但是集中力啊不放在鼻孔的呼吸上，我们如果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鼻孔呼吸上呢，那我们这个所有的注意到这个呼吸上啊。我们就心容易被这个呼吸所牵引特别我们初级的人呢，感觉这个呼吸啊，有时候太长，有时候太短，这个呼吸会很闷那这个怎么办？那不放在鼻孔的呼吸上呢，放在腹部的一起衣服上。腹部一起一伏属一再起再伏属二，这个数到五卧十再重读，那这个话呢，那大家呢一看就明白了那我们这个复习这个。我们是以呼吸进来出来为做圆镜，那现在呢，这个呼吸还在一进一出，那不管它，我们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肚皮上的一气一腹，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这种方法呀，好像我们这个平时大家呢这个用的比较少但是也可以去这个试一下。好了，上面所讲的呢是这个输呼吸的这个，是这个气原值当中，我们是通过这个输呼吸，那这个呢还不是输吸关，大家注意了，这个输吸关啊，那是种关法，这个如果充其量呢称为输吸值，它不是去关的，只是把心安定下来。 下面呢是说明熟悉方法的转变啊，这个熟悉方法转变呢，还是刚才给讲到了，这个，我把这一段话念念完就好了啊，大家能看看多再停留几分钟。说明熟悉的方法转变，这个方法转变呢，就是呼吸啊越来越深，那出现的这个呼吸的转变情况啊，所以下面说，随着行者速息的进展，气息就会慢慢的平稳而微息下来，甚至觉得没有了呼吸。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相当于这个体呼吸了啊，这个属于就是落定的状态，甚至觉得没了呼吸。此行者如果继续以速息为修持方法，那就呼吸没有了，你怎么办呢？这个你如果我们如果采取继续以速息方法修持，如果出现这个状态怎么办？就告诫自己说，人一定有呼吸的，没有呼吸就是死人了。这样的告诫之后啊，息相就会进行，然后呢以息相的继续修止。那这个是如果我们不想另外用其他的方法作为自己修行的这个上进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单一修止也就可以了。那我们根据智者大师天台宗这个六妙门里面所讲的，一俗二水三止四观五环六境，这六种方法不管哪一种方法，那都可以啊让我们证悟涅槃。所以这里我们单修止啊，得到禅定啊，也能开发五路智慧。所以呢，这个当从修持来说也可以的。如果出现情况，什么情况呢？行者如果不以数息为修持方法了，原因在哪里呢？甚至心当中也生厌恶了，这个时候呢，就应当放弃数息。我们把这个数息放弃掉啊，那因为你数息就讨厌，就不想数了。那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采用随息，令气息自然出落。这个随息啊，这个气息出来，我们心跟着出来啊。这个我们心啊，停在这个鼻端，或者停在丹田，或者停在这个虚元子。这个随气息进来出来啊，我们都能够知道很清楚啊。这个时候，心境会慢慢啊沉静下来。此时可摄气随息，领心安然静止。那我们这个随息的时候呢，是心随着这个气一进一出。我们如果这个平时啊，这个大家如果看了这个气功过去的那些书上记载呀、啊，这个气从鼻孔进来的时候，到了丹田，我们心到丹田啊。丹田出来的时候，然后到鼻孔就知道出鼻孔。随息的时候呢，心从鼻气从鼻端进来到丹田这个过程，你随着它，随着心进来，出来的时候从丹田一直出来到了这个鼻孔出来，啊，那这个是随息。那这个止息呢，那就不管它了，气也不管了，把心安住在一个地方。所以领心安然静止。那如果静止久了，行者感到心中昏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应该用酿三宝光明等来照破，熄灭心暗。这个你看，一手二水三指四观，酿三宝光明来破啊，那这个酿三宝的功德，那我们在修这个四情体里边，光想三宝的功德这些内容啊，三宝放大光明，这个光照破啊，熄灭心暗。如果行者感到心念浮动，就应该摄气观照，再用数息或随息、止息等。那这个就是缓，这个就是缓息能啊，重新再修其命。我们这个六妙门当中，一数二水三止 这个秦律三种呢，属于直这个范围。四黄五净六光呢，一除二除三至四光五黄六净啊、哦，这个五黄六净啊，这个四光五黄六净呢，属于光的范围。所以这里的这个色即这个光照啊，这个再有暑兮或水兮子兮，那是重新啊放下这个光照修这个修止。那一修，如果心不迟荡，迟就是这个散乱的意思啊，荡的是荡动，散乱扰动啊，扰乱的扰啊，而且呢，神志清醒，心地寂静，那这个叫做静门，那心里边干净。行者若能这样方便善巧的调治自心，就容易落定了。那说明这些。下面这一段所讲的，说明水系属系方法的转变呐、啊，那这个还不是这个真正的在修观。虽然里边有关的内容在里边，那目的是让我们心啊能够止下来，啊停止下来。那本身我们这个止观呢，本就有观中有止，止中有观的。通过现在呢是用这个六妙门这个方法来调。停自己不散乱不昏沉，一心一意的修止，目的是这个啊。所以这个来说明啊，属于方法的转变，就是一层层的这个深落下去啊。或者在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的用这个一数二随三至四观五观六境啊来调整自己？好了，我们上面所讲的，把这个修止的方法呢？大家如果完全掌握了呀，那这个修止的方法呢，基本上是没问题的啊。那下面接下来这个第二的内容，说这个修止所正的位置呢，这个是根据我们这个禅定的这个从情到生，它会出现什么个状态啊？我们刚才所讲的还是比较这个概要性的讲。说这个呼吸呀、啊，如果从这个呼吸的本身来说，它有这个胸式呼吸、腹式呼吸、提式呼吸，这个是呼吸的变化啊。那我们休止下面所站的位置呢，这个担当是我们这个休止，我们的心上的这个出现的状态，我们这个心会出现什么一个状态？这个心，我们内心的这个安静这个状态呀，它也是从情到生的，就像呼吸一样，它会从情到生。我们这个心当中的状态，这个静态呢，它也是会从情到生的，啊、哦。所以我们在经书里边经常讲的身若禅定。落于深山，身若禅定。你看，我们这个在深山里边啊，这个禅定一层层修下去。你看，我们从四禅八定来看呢，也是这个禅定功德呀，禅定的这个状态呢，一步步的往上面升。所以我们现在凡夫呢，我们普通的人没有练过禅定啊，心根本还没静下来，静下来它是有深有浅的。完全进入进去的时候，你看这个整个这个打雷啊，我们都能听不到，放鞭炮都听不见，啊，落定了以后出现这个状态。对于这个休止所正的位置呢，这个内容啊，我们下一次啊，这个明年呢，大家呢，我们这个继续学习。我们今天呢，这个因为这个车主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拖了，所以这个讲课的时间啊，稍微我们也延迟了一点点啊。那好了，我们今天的课啊，就到这里为止啊。